斯·菲尔士。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4年4月18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所传讲的信息斯·菲尔士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418B， 历时1小时45分钟。那就祝福你们。那对我来说，今早能来到这里实在是个很大的荣幸。那这是个意想不到的祝福，因为我没想到能有这份的荣幸在这里讲道。那特别是对你们这群被认为我称作被拣选出来的人来讲道，就是这里的传道人，那还有我的弟兄们，那你们合作举办了这次的聚会，并使得成为可能。我也是想有这样的机会，那这样的话我就能有机会来解释一些那平时我在台上无法解释的东西，因为我面对的是一群混合的会众。那今早我在这里遇见了一位律师，就是基督徒商人会的一位弟兄。那昨晚我在那里讲到了撒该，那你知道当耶稣进了，那我们用戏剧性的方式讲到说，那他实在无法相信他是个先知，但当耶稣停在树下抬头看时，他叫了撒该的名字，他就下来。那我没有再讲后来撒该怎么样了。那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他成了全福音商人会的一名成员，一位发起人。没错呢，当然耶稣除了全备的福音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你知道，所以他是个商人，是你们的一份子。那这样那你们就会记住了。那所以那天我在最后一堂聚会中讲了有关法庭审讯的信息。那说到耶稣或神因人的毁约而引进了他的道来，那你们许多人都听到了。那所以我在讲或许星期天下午来讲法庭审讯这篇信息那么这里的这位律师也许他能纠正我所讲的一些关于审讯程序的做法。那今早能坐在这里实在是极大的荣幸。那我刚才四处看了一下，看到几位不同的朋友和这里的一个小男孩，那一个小朋友呢，他从那里叫我，他是残疾的。他说，伯纳罕弟兄，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只要你能告诉我说能从这里走出去就行了。那瞧，我在想这有多可爱。他带你看这些事跟你对他们的看法有些不同，看到没？那我想许多弟兄就是在这里走偏了，叫神让他们凭着微小的信心做某事，那因此他们觉得无论遇到什么事，那只要把它说出来那就行了。但你瞧，若不是主先告诉我，我怎么能够说主所说呢？我必须要先有主的话。如果他没有告诉我，就说威廉·布朗如此说，但那不会有任何的益处的。所以你看，必须要他先告诉我才行。有人开救护车带着一个婴孩来，那我非常的忙。那他说我只要知道一件事，只要你到这儿来告诉我说我的孩子没事了，那就够了。那瞧，那真是很可爱，但我若不知道我怎么能够那么说呢？那瞧，其实那人们只是凭着想象在做主告诉我要做这事儿，有很多时候那只是你自己，看到没？你得真正的看见的，知道的。那我只能那福克斯弟兄在这里说了一件的事儿，那除非如果他是真诚的，他说伯纳弟兄如此如此说，如果没有说，那他就等于诬告我说了一些我没有说的话。但如果我真的说了，那我就必须负责任。如果是主说的话，那就必会成就。那不久前我遇到一个浸信会的信徒他不是浸信会的，那我想他就像我现在这样，那是个五旬节浸信会的信徒。那他是另一个很好的南方老乡。那今早我注意到他在这里吃乔治亚州的冰淇淋就是玉米粥。那所以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执着的人。那你知道他抽烟，是个很好的浸信会的信徒。那他又那所以他做了很多的事儿，那他一直那在这里的聚会上，那你们会众那些的人，那他们自己做那些的事儿，那瞧，这是基督临到他自己的身体。瞧，那现在让我停一会儿，那给你们讲讲这点。瞧，基督临到他的身体，那不是说只有我不是那身体，我只是那身体的一个肢体，明白吗？你们也是那身体的肢体，借着一个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借着一个灵我们都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无论你是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派、一神论、二神论、五神论，无论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身体的肢体，像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如果神因一神论的独特想法而接纳他， 因神的会的多的想法而接待他，因为的工会的多的想法而接待他，因神召会的多的想法而接待他，那这完全取决于他。那我有九个弟兄，那每个人都彼此不同，但我们有共同的父母，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亚伯拉罕的。那我的弟兄们，我是个猎人，那我喜欢打猎钓鱼，但其他的弟兄根本无所谓，他们喜欢打高尔夫球啊等等，但我不喜欢。瞧，这是我的嗜好，但是他们的父亲也是我的父亲。那说到爸爸，我们都同意他是爸爸，他是我们大家的爸爸，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看。那你看，那教会开始要越来越长大了。那就像我今晚打算讲关于独一的真神揭开帕子啊这样一个信息，但我想这信息会太长，那我注意到会中午九点过后他们就坐不住了，那我想还是等什么时候在伯拉罕堂里边讲吧。那我心里还有点其他的内容呢，也许是适合今晚的，是讲关于救恩的信息的。那就是我们尽力要做的，那是我们尽力要在这里做的事。那你们传道弟兄关于神的医治，就像博斯沃斯博士，那他最近在这里回到了荣耀的天家，他常常说的，神的医治就像你放在鱼钩上的鱼饵，你绝不会晾鱼钩给鱼看，你晾鱼饵给鱼看，他吃了鱼饵就会上钩了。所以你也是这样做的，神的医治只是要吸引注意力，然后救恩才是我们要寻求的。我们要寻求的是基督身体的力量，那么各不同的组织，那有些那我不太赞同组织，他们只是说啊，我属于这个，那我原先是个被暗立的基金会的信徒，那后来我听到了五旬节派的事，我想哦，这是什么呢？那我想啊，那是我打算要加入的组织，我来到这里发现他们也像进信会一样的四分五裂，那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各种各样的，那我想那么我不要加入哪个组织，我要站在他们之间，抱着他们所有的人说我们是弟兄。那瞧，这体系是我们无法成为那样，那就是我要反对的，就是这体系。瞧，那这就是我同一群人在一起的原因，那他们就是全福音商人会。瞧，那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帐幕，以致能接纳一切，接纳他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弟兄，像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弟兄。那我其中一个最大的赞助者是神召会的、联合会的、四方派的和神的会的，所有那些的弟兄，他们都显出是真正的弟兄。那这是什么？基督临到他的身体，基督是道，我们都知道恩膏就是基督，他临到道使道成为活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恩膏，基督就是恩膏，圣灵临到道上的激活这道使他成为活的。现在这道在你的心里边，你就相信神的医治和其他别的东西，叫基督这恩膏临到他的身体，看到那个结合了吗？那就像丈夫和妻子成为一那样。那教会必须去到教会和基督成为一的事工上，基督可以为圣经里的每一个的祝福而高牧你，这一切都是你的，凡是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都是你的。那如果我们遗漏了什么，瞧，那如果恩膏临到了那个就得了恩膏了。那这就像那在这里，那我想用这个做一些的描述，那有一个教义称为金字塔的教义，但你永远不要有这样的想法，那以为我相信金字塔的教义，那虽然我相信金字塔也在它里面扮演了部分的角色，但我相信圣经，那我相信神写了三本的圣经，他写了一本在天上，那就是黄道十二宫，那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那约伯讲到过的，那是什么呢？那看看黄道十二宫，他有处女座开始，以狮子座结束，他也是这样来的，那第一次是从童女来的，第二次将是狮子，那想要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来，所有那些的星座、双鱼座等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癌症的时代，那等等，那他都讲到了，那不用管他，那瞧，那不能成为你的圣经，那还有金字塔，那的确像所画出来的一样，亚顶石被弃绝了，但这仍旧不能成为你的圣经。那后来是用文字写的圣经。耶稣的到来有三次，第一次他来是救赎他的妻子，第二次他来是要带走他的妻子，那第三次他来与他妻子同来，有三次的到来，看到吗？那每样东西，甚至像父子圣灵，叫一切那每样的都在三里。圣经里的数字是完美的，如果你数字用的对，你的故事就能讲的对的。但如果你偏离了数字，你就会搞出一幅牛在树顶上吃草的画面来，那所以那看起来就不对劲了，对吧？那要保持圣经数字的一致，那想那这样位置就能放得对。那我讲到了这位坐在这两年轻英俊的小伙子，那他一直都来，那每次人们都会把他的名字放在私人会面的名单里，那当他要那么做时，他就会等很长的时间，那最后他的时间到了，那他就来了。那私人会面并不像这样，那并不像我们坐在这里聚会这样，那你要等到主说话，只是你要怎么做。 那他从来没他时间过了，那他没有泄气，他又把名字放到下一轮里，那所以后来他排到了几百名的后面，那终于他们又排到了他。那后来有一天坐在那地方，他从用尽各种的心理学的做法，那使他能够戒掉那些香烟，但他做不到。那有一天主如此说临到了，那事就成了，这最后一次。所以那今早他就坐在这里，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想稍微发表一下我的感想。那我想正在看着那几个钟，那我知道我们十点就应该退场。那几分钟前我听到了传话，那我就像一辆货物的列车，那我有点啰啰嗦嗦。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开始讲道的时候，当时我是个浸信会的小传道人，那我把圣经夹在腋下，那我想我以为我真的是个传道人了。有人问你是个传道人吗？我说我当然是了，先生，我真的是。那这时我想起，那当我是个孩子时，我去了外面的农场上，那我父亲是个骑手，那他会制服各种的马，他参加竞技比赛去制服各种的马等等，那他真的是一个好的骑手。那所以我为作为他儿子，那我肯定也是个骑手。那爸爸骑着他的马去了农场后面很远的地方，那你知道，然后那我就牵出那匹犁田的老马来，那你知道他年老体衰僵硬疲惫，那么一个用原木凿出来的破水槽，那多少人见过那种水槽？哦，你们是从肯塔基哪地区来的？所以那我们常常下去那里，但会被蜜蜂叮到，你知道，那他们也来喝水等等。我看到爸爸在玉米田里，在后面很远的地方绕圈犁地，那我就进去拿他的马鞍抓一把苍耳，你知道，把苍耳塞在马鞍子底下，勒紧马的肚带，爬到上边。那匹可怜的老马，那我的几个弟弟坐在四周围喊说：“骑上去，别人骑上去。”那你知道，那匹可怜的老马累得脚都提不起来了。那我想活着，我真是个骑手了。我读过太多的西部故事了。那是。那可能是你知道，那你知道，那我有了。那有一天，我觉得他们需要我到西部去驯服他们的马。那你知道，我大约18岁，那他们肯定需要我，那会需要我的服务的。那所以我就溜走了，到了西部。那我想给自己买一套皮质的护腿。那我个头很小，你知道。那我想，那护腿真漂亮，上面印着亚利桑那的字样和一个公牛头。那时我想，哦，瞧，真漂亮。那当我穿上后，那模样就像竖起羽毛的小斗鸡。那你知道，那穿着这东西我走不了路，那所以我只好买一条李维斯的牛仔裤。那我想，哦，我要起码得个银马鞍。那我去弄个，那我坐在那儿。然后等着等着嘛，把那些的野马拉出来，有些人就被甩下去了。我要让他们看看怎么骑这种马。我爸爸可是个骑手，那所以就爬到栅栏上，他们正在训一些的马。那我朝马方里看去，看见那些桀骜不驯的野马在那里，我甚至无法把饲料丢进去给他们，那他们太野了，不会吃的。那所以我想，哦，我不知道那马看上去可不像我骑过的那匹犁田的老马。我看着那马一会儿，那不多久，他们牵出那匹称为堪萨斯逃犯的野马来，那他们把它骑出来，那是一匹高大强壮的马，那大约有17长高，那才是一匹真正的马。那里有个体格健壮的人，全身穿着漂亮的制服等等，那女孩子们都向他挥手，他真像个大明星。那我看到他从汽车里出来，他们说这个人能骑这匹马，那所以他们就让他进了栅栏的通道，他爬上去。给他备好马鞍，他坐在了马鞍上，然后他们就把闸门打开了。哦，天哪，那马扭了两下，一个弓背跳跃，看上去的简直把马鞍子都甩到月亮上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在那些的助手抓住了马，救护车把骑手拉走了。那主持人走过来，你知道，他说谁能骑在这匹马上面60秒钟，我就给他500块钱。沿着栅栏走下来，那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他就把我从那群跟我坐在一起的老牛仔中挑了出来。那你知道我的腿还没有弯的等等，那我以为自己是个真正的骑手，那我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我正在跟他们交流。那你知道我的帽子悬在头后面，那我想那时是17岁左右，那像这样到处看着，那过来说你是个骑手吗？我说不是，先生。那当时我是个浸信会的小传道人，我常常以为神呼召了我，要我成为道的捍卫者，那他会捍卫着信心的。那有一天我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我走进一个帐篷聚会里，碰到了罗伯特·多尔蒂，他是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那我跟他坐在台上，哦吼，那人讲道讲的脸都发青了，双膝并拢在一起，大口的吸气，两个街区远都能够听到的，然后又重新开始讲道。后来有人问我，你是个传道人吗？我说不是，先生。 我去了五旬节派的人中间，我很少说自己是个传道人，那我对这点就像对马的那件事一样，我只是说不是的主，只是呼召我为他生病的孩子祷告。那所以今早我们很高兴能来到这里。那我们刚刚讲过了骑马的事儿，我喜爱户外的生活，那我就是在那里找到神的。那过去我常常在科罗拉多州放牛，上到那里去，通常要骑着马做鸡笼的工作等等。那我们在基流河上面做鸡笼，那当我们在做鸡笼，春季鸡笼，把牛群赶上山时，那很多次我会站在大门边，科夫德牛协会，那在那山谷里边放牛，那你的农场必须要生产两吨的干草，那才有权把一头牛放养到森林里。那有些农场放养了几百头牛，那因为他们那里有灌溉的系统，那他们拥有那片天然的草地，那么那每年春天他们会把牛群赶到山上的森林里去。那牧场管理员就会站在那里数点牛群，那注意看它的烙印，那每一只都有烙印。那我看过的牛群不是很多，那大约150头200头左右，那牛上面有一个小的三角形的烙印，那格莱姆斯先生的是方块，那菱形块的烙印，那大约有1500头。那当我总是注意到一件事，那当我把牛群赶到那里后，农场管理员会站在那里，他站在可移动的栅栏边，那是为了避免牛群跑到私人的地界里。那我常常会坐在那里，把腿放在马鞍的脚上，那观察那个管理员，他站在那里看见那些牛群通过，也必须检查经过的每一只牛。那你注意，他不怎么在意牛身上的烙印是什么，但有一样东西是他非常注意的，那就是他的血签。只要为了保护牛的品种，那保持血统的纯正，那你不能把其他品种的牛放进来。那除了真正的赫弗德牛以外，其他的牛都不能够进那个公园。那除了赫弗德牛以外，必须要有血签来显明它已经被检验过了，必须要有血签来显明它是赫弗德牛。那我想在伟大的接龙发生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会问我们是不是神召会的或是不是四方派的，他要看那个血签，不管我们的烙印是什么，他要看的是那个血的标签。我一看那血，那我很高兴今早能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合作，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我听起来跟你们谈这些，那我的时间就跑掉了。那我要读一点主的道，因为一堂聚会没有读神的道是不完整的。那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那这里有几点的想法，那我把它画了出来。那过去我能把要讲的内容记在脑子里，甚至都不用做笔记。但是自从我第二次过了25岁，就不像过去那样能记得起来了，所以那我不得不做点笔记，把要讲的主题记下来，那记住的。然后我也想那多一点，那时候还是孩子，那我就噼里啪啦的讲，像开散弹枪一样。那现在你得瞄准了。那时人们来听我讲道，是因为我是个年轻的传道人，我站在讲台后面已经有33年了。但现在我遇到的是一些像今早这样坐在我面前的伟人，也必须集中目标，那必须要是神的道。那我还记得那个案例，我的进信会的老传道人，那我记得第一次我上台讲道的时候，我只是大哭叫讲台下那样等等，那有个老妇人走过来拍拍我的后背说，哦亲爱的，他也哭了，你会成为基督伟大的仆人的。那戴维斯老博士坐在那里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我讲的怎么样，戴维斯博士，他说这是我一生所听过的最差的讲道。他尖锐地批评了我，他曾经是个律师。那随后他对我说，到我书房来，比尔，他说比尔，你所有的情感，你所有的一切，你只是想要讲的像个传道人罢了。他说我刚做律师的时候我也这么做过，他说我接的第一个案子是离婚案，那个案子真是一点都站不住脚。他说我就对那个可怜的妇人说，我哭了，硬挤出了眼泪来，我说这个可怜的妇人，她丈夫做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他说我得到的也是跟你同样的评语，我想那是一件好事。我说既然你知道对方的律师敲了一下桌子说，尊敬的法官大人，你的法庭还要容忍这种荒唐的东西多久呢？他说他没有说一句话来为那人辩护，跟法律一点都不沾边，他只是在哭，我跳上跳下。他说你知道吗，那个让我泄气的让我回到了原位。他说那边你运用了所有的情感，哭我跳上跳下，但是伙计你根本没有从圣经中给自己找到一样可以作为根基的内容。没错，那我们在打枪，他必须被校正好，他一定会打中目标的。那主要现在帮助我们，那我们要读约书亚记第十章，那我想从12节读起，读约书亚记十章12节，那一直读到14或15节。当耶和华 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这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夏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那请你们忍耐我一会儿。那今早我从这里取出一个题目，那是只有一个单词的题目。那你说，弗朗弟兄，那对这里的150个会众来说，太不够了，那不够。哦，它够的，它足够了。这是神的道，它不在乎数量，而是质量。那就像不久前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那我想到有个小男孩，有一天他爬到阁楼上找东西，他在一个旧的阁楼上，那在一个旧箱子里边找到了一张邮票。那他想，你知道，那这可能值一点钱，所以他拿起邮票，那就去找邮票的收购商。那当然他心里想的是冰淇淋，他说，你要拿什么来跟我换这张邮票呢？他说，我给你$1换邮票。哦，天哪，你这样他就能买到10只蛋卷冰淇淋呢。所以那孩子觉得他大赚了一把，后来那人把邮票卖了$500，那我忘了，那现在的邮票可能价值$几千呢。行，就那张纸来说，他一文不值，但是它不同的是写在那上面的东西，这只是普通的圣经纸，而重要的是写在上面的东西是神在字面的形式中。这有时候那不管它多小，我们就是在这点上犯错了，我们总是想做大事，也许并没有派你去做大事，但可能害了我们的正是那些我们没有去做的小事。那就像在加拿大，我跟我的好友那文巴克斯特博士站在那儿，那的过去那是我的台上的主持人，非常不错的，有很好口才的人。那当乔治王楼层有幸为了祷告，那你知道他患有多种的硬化症得了医治。那当他和他妻子那天经过温哥华的大街时，当他们经过大街时，他妻子穿着漂亮的蓝色连衣裙，那王自己坐在那上面，那尽量坐得笔直，但他身体疼痛难受，那他的溃疡搅扰着他，然而他知道他是一个王，所以他就向民众低头示意。那当他经过时，问候听到了，那么转过头来开始哭得控制不住，他说，伯纳弟兄，我的王过来了。我想如果这个都使了一个加拿大人那样激动的话，那么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王过来时又会怎么样呢？学校都让孩子们出来见国王，那给他们英国小国旗拿着挥动。那当规定的程序结束后，那孩子们回到了学校，那人们发现有个小家伙没有回来，那老师紧张起来，他就出去找那个小家伙，那个小女孩就站在那儿，正站在一根的杆子后面哭得很伤心。老师抱起她来后问她说，出了什么事小宝贝儿？你没有看见王吗？她说，有，我看见王了。那老师说，你没有挥动小旗子吗？她说，有的，我挥动小旗子。她说，那你为什么哭呢？她说，你知道，她说我太小了，我看见了王，我挥动了小旗子，但王没有看见我。觉得小小的心都碎了，那跟我们的王大不一样。你不可能太小，每阵无论你做什么，你的每个小小的举动主都会看见，他知道你的一切。那今早若主愿意，我要花几分钟来讲的题目是似非而是。那什么是似非而是呢？根据韦伯茨典的解释，它是指某种不可思议但却又是真实的事情。我想在最近几天里我们见证了这点，虽然它也只是初级的阶段，似非而是的事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是真实的。那这样就成了似非而是。在希伯来书11:3，那我们看到这世界是借着神的道被建造构筑起来的。几个星期前我曾在纽约的那莫里斯礼堂里，那我听到爱因斯坦在谈论银河系的事。那有多少，那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发，我想要走1,500,000光年，以光的速度行走，要花1,500,000光年才能把我们带到那里。 那然后又得花1亿5千万光年才能再回来。那你知道光走得有多快？那只要想想要花1亿5千万光年，那只要即使你用一个九代替一年，然后把它们连成线，一圈一圈的绕着地球转，你还是无法把它换算成年。就是把999都紧紧的排列在一起，并且环绕整个的地球，你还是无法把它换算成年。因为你想一想，光走得多快呢？那886，那每秒186000英里，而一个光年需要3亿光年。你去试试算一算呗。那么你知道我们离开地球多久吗？50年。没错，瞧，他们发现他们突破进入了永恒。他们说约翰格伦绕地球而行的这个宇航员，他的运行速度甚至达到每小时1700英里，但他的寿命一秒也没有消耗掉，看到吗？所以你看，我们冲破时间进入永恒了。我们是属地的人，只知道几英寸而已。当你冲破这个进入那个未知的世界时，你根本无法丈量那个，我们的头脑是无法理解的，我们根本无法思量进入那永恒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那爱因斯坦又说，说到这世界只有一件合理的事可以说的，借着信心我们知道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看到吗？地球立在那里的太空中，它必定是从某处来的。科学说的是太阳的一个碎片，那么太阳是从哪来的？只要你一直把它分解下去，最后你走到一个地步，你必然会发现它一定有一个开始。讲神创造了天地，圣经这样教导我们的。那地球怎能立定在太空中呢？那它从未移动，那你无法拿一个仪器。那我带着从芬兰我在海外的瑞士聚会时，那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一只最好的手表，那真是一只好表，我想换成美元会价值150或200美元，那也可能更多。然而那只手表只要在几天内就会快几秒或慢几秒。我们手表拿到珠宝商那里，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的手表能走势完全准确的，行，但是地球却完美的按时转动，人们能说出相隔多少多少年会出现日食或月食，能精确到分钟。地球怎么转动的？然而却并没有东西来支撑住它。哪边是上，哪边是下的，我们不知道，是北极在上还是南极在上？我们处在太空中，这是个似非而是，不是吗？这是无法解释。那凡是无法像这样解释的事，那肯定就是似非而是。所以我们发现地球浮在太空中，就是一个似非而是。是的。那时间与季节，它如何在同样的时间里进入它的季节呢？那时间与季节，那四季为什么总是在相同的时间开始？那夏天和冬天是如何？那地球是倾斜的，向后倾斜，如果直直的向上，那我们曾经证明过它是直直向上的，因为神这么说了。在英国的冰原上，人们炸掉500英尺深的冰原，就会看到棕榈树还有蕨类的植物，这表面的地方曾经是热带。那现在瞧，地球向后倾斜，那自从远古的大洪水毁灭以来，地球就向后倾斜了。那我相信想把地球甩出轨道的同一个东西，现在要把它再甩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了。人用他的知识毁灭了自己，瞧，神从未毁灭过任何的东西。那人，你们，那我们不能，那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能把东西溶解，但却不能彻底把它消灭。虽然我们可以把东西摧毁到几乎消灭了，但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把它彻底消灭的，无法彻底消灭一样的东西。那用火焚烧只是把它分解成了气体，却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中，那你无法完全消灭任何的东西。即使有些人罪大恶极，是人们要把他的身体烧毁，那把它吹到海的七方去，但那并没有什么区别，这并没有消灭，你无法消灭的，神造了的，你无法拆毁，你可以歪曲的，那伪装的或其他的什么事，但你无法完全的摧毁的。神是那位唯一能够完全摧毁他的，他是造物主，他是唯一一位有权利那么做的。那地球怎么能够立定在太空中呢？那在这点上我们能够讲的太多了，来花几个小时来讲才行。那这里我们发现，那约书亚停住了太阳，那这是件似非而是的事。那我记得那时候我的老父亲他没有受过教育，那他几乎连名字都不会签，但他常常对我说，他说你知道，我相信肯定是太阳转离了地球。我说我不知道爸爸。那有一天在中学里，那我记得我是跟高中的一个圣经教师说话，那我问他有关约书亚的这个问题，那他说地球转动产生引力， 而这引力拖住了地球。那我说，那么那为什么那么你教导圣经，那约书亚吩咐太阳停住了呢？他说神不看他的愚昧，瞧他是停住了地球。我说你刚才告诉我，那他不相信神的启示。那他说，那你刚才告诉我啊，如果地球停住了，他的引力也就停住了，那么他就会像彗星那样冲向太空。我说圣经说地球在这里静止了24个小时，行，那是个似非而是，但不管怎么样神还是做了。什么是借着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一位从天而降的伟大的天使，是一个对他所得到的使命大有信心的人。他要夺取那地，有神的道在支持他。我要赐给你这地，把你脚掌所踏之处我都赐给你了，这地是你的。那脚掌之地就意味着产业。那太阳是，那瞧他竭力要做成的就是彻底击溃他的敌人。他知道如果太阳下山了，那些王就会纠结在一起，带着双倍的兵力来反攻他。那这时太阳正好下山，那约书亚一个人就吩咐这么做。他说日头啊要停住，神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日头停住了，月亮只在了亚伦谷，因为一个人，人类一个人在尽他的职责。他在尽其职责时吩咐太阳停住。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得相信这是神绝无错谬的道。那到处他停住了地球，停住了太阳，无论停住了什么，他停了24个小时，我相信这个。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只要心里不疑惑，相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但这个需要正确的动机和目的的，当然你这么做必定是有个原因的。那除非你有某个原因，不然你就不会有信心。那就像昨晚我接着要说的，有些人的信心是在他们的书本里，有些人的信心是在别的地方，这取决于你的信心在哪里。我要相信神的道，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然后我要看这是不是他的旨意。那如果是他的旨意，我就要检查一下我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检查我做这事的动机是什么。那如果这么做是因为我说哦，我要越过这座山，在我前面有一座山，在山那边有上百万人正在灭亡，我已经在这边向1亿个人传过福音了，那叫如果无法越过去，或者山的这边，那或者山边，或者山脚下，能让我心里有声音一直告诉我说，那越过这座山，到他们那里去，到他们那里去，我却越不过去。那耶稣说，他们必挪开这座山。行，那关键是首要的东西是什么？那要是我说，那首先我并没有把它创造在那里，是某种东西创造了它，是为了一个好的原因。因为如果这边的1亿个人灭亡了，为什么我还要去找那边的100万个人呢？但在我心里有声音说，你越过山到那边去。那首先我要说的话是，那如果我到那边去，这边只能给我这么多的钱，而那边，那瞧，那我的动机就不对了，我的目的就不对了。不，那要是我说啊，我不在乎我钱，那但要是我去那儿，那将来某天他们会给我立一个大的纪念碑，那写着伟大的宣教士布朗弟兄，那会怎么样？那我的动机还是不对的。那如果我不管人们是否知道谁曾去过那里，只有主在我心里，那么我就会对那座山说话，事情也必成就，这桥一定会成就。但要看你的动机和你的目的，这取决于你是谁，做什么事。那教会就是在这点上大大的错了。那他们从感情上使自己激动起来，那接着你知道那一种的热情，他们没有停下来，在那里检验一下，啊，确定下来，然后那就是主所说的，只要知道是不是对的。约书亚得到一个使命，要上去夺取那地。那神就促成了一个伟大的似非而是，就是今天的科学也能证明痕迹依然存留在天空中，说明那件事绝对发生过。那不久前我在芝加哥听一位科学家谈过，那在一张的小图表上显明了这事曾经发生过。那我们也发现，当摩西在尽他的职责时，那里有红海。你看过那篇很草率的文章吗？那现在有些人想要来编故事说摩西是经过了一片的芦苇地，那一片的芦苇海，那就有多荒唐。那就像魔鬼高摩那些的人不要把道的真理拿走，那些的水怎么能够，难道芦苇能够淹死追过来的法老吗？发疯了，瞧。那后来我们发现摩西得到一个使命，把那些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去到那座山，那是在尽他的职责。当摩西看见火就悬挂在这里，而那里又追来了法老的车马，他就开始向神呼喊，但是呼喊是火柱降了下来， 那他们这边是亮的，法老那边是暗的。神说，你为何向我哭喊呢？我吩咐了你去做这件事，说话然后向前。哦天哪，今天的麻烦是众教会说话，让他们像这样说，牧里怎么说的，三七怎么说的，说话要说神所说的话，让我们向前，不要往回看，朝这条路走。在这些的转折点是很艰难的，教会不想相信这个人的教，他们总是站在自己的教育观点上往回看，那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学派，瞧，他们通过读书来学习这个，我们是通过信靠神的经历来知道这点的，瞧，也知道神的确做了这事，他是一个似非而是，即神分开了死海，行了那伟大的事。挪亚在他的时代，那记住，挪亚曾向一个跟我们今天一样充满知识的世界传福音，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比我们今天的还要先进的多，我们怎么也建不起个金字塔来，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可以用来建造的机械。那他们有些，那如果你曾到过那里，瞧，在高处的那些的巨石，那重达几吨几百吨，我们根本没有机械可以举到那么高，根本没办法那么做，没有动力可以把石头举到那么高，但是他们做到了。那我记得在学校里我们为此事争辩过，那我赞成说他们找到了一些的秘诀，那他们不知道。那我的反方，他说是因为他们叫来了足够多的人，用土造了一个像那样的斜坡，然后把石头滚到上面去了。那我曾在铁路工段养路班做工，我说瞧，我们不能，那你拿一个轮子上了润滑油的货车车厢来，把它放在铁轨上，你让多少人在这周围推也推不动那些车厢，然而车厢还是空的，没错，你让人排成一排，让第二排的人顶着前面的人，看到没，你想推也推不动。他们有秘诀，他们知道怎么做，他们有更先进的机械，那个金字塔如此完美的立定在地球的中心直立着，它的周围没有，它周围没有一点阴影，不管太阳从哪个角度照射，它的周围永远没有阴影。瞧，这是他们做了一件完美的工程，他们的机械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那挪亚曾在那个了不起的知识的时代传福音，耶稣说就是挪亚的日子一样，那是另一个了不起的知识的时代。那记住，挪亚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信息，就是天要下雨。那现在从来没，那在那些的日子里，地球是直立的，他们从来没有下过雨。但挪亚说，天将要下雨，水是在地上而不在空中，他们可以拿一切来证明那里根本没有水。但挪亚说，不管怎么样，天要下雨。行，天就下雨了，那是一个似非而是，看到没？那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但神震动了地球，让它可以下雨。所以你看，对挪亚来说，这是一件似非而是的事情。当以色列人站在山的这边，那哥利亚站在山的那边，这也是一件似非而是的事。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大的挑战，他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那他对打仗很在行，当仇敌认为他已经把你逼到了墙角时，他就开始大声的叫嚣了。那我记得我最初开始这施工的时候，那我的牧师戴维斯对我说，他说，比尔，你那天晚上究竟吃了什么晚餐？他无法明白。有些传道人跟我在一起，他们说，你到底是怎么了？你以为呢？我说我不在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科学的时代，难道你想告诉我说神，我说我不在乎你说什么，是那人主的那位天使，他从来没有告诉我错误的事。我说如果他差我去那里，就必定会有人听他的，如果进信会的不想听，那么就拿走我的团契卡吧。就是那样，我知道神是这么说的，问题就解决了。是的，他们说你做不到。那个巨人站在那边说，你们如果要过来，那就叫人来跟我打仗吧，那我们就不会有流血了。叫多轻松，当他们站在帐篷时，那么就开始叫嚣了，说你们，让你们最强壮的壮士过来了。那当然扫罗比的军队的人都高出一头，但他也知道最好别在那家伙的强项上挑战他。他说，那我们不要杀任何人，我们只要让我们其中一个死去，只要一个人死，那不要整个的军队的人都死。那他用了心理学的观点，那你注意到，他说那以色列人怕得要死，他们都不想去迎战，但有一天有个脸色红光的小伙子出现了，他肩上裹着一块羊皮驼背，头发垂到脸上，他上去那里给他的兄弟送葡萄干饼，那时的父亲打扮他去那里，他的名叫大卫，一个小不点儿，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家伙，他站在那儿。但你知道，就在那儿之前的几天，有个先知告诉了他， 他们想把膏油倒在他高大的哥哥头上，因为他看上去更像。你知道他要是站在百姓的面前，肯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因为他看上去像个王。哦，世人的眼目中仍然充满了好莱坞的东西，本该要充满基督才是。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难把这节目这信息传达给他们，他们要成为好莱坞的样式，好莱坞闪亮，瞧他闪亮。那我是个勘探者，那你知道淤井也就是黄铁矿比真金更闪亮，任何闪亮，那并不是所有闪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而且金子也不闪亮，它是发光。好莱坞是闪亮，而福音却带着谦卑发光。好莱坞因着带着华美的教堂、懂心理学、受过教育的传道人闪亮，他们能讲好、用好他们的名词、代词，那样样都很不错。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却是在谦卑中发光，是神得荣耀。那在这里，那他们对神的认识就像兔子的血鞋的认识一样。那他知道，那请原谅我这么表达，这不是说笑话的地方。那是我想要说的，那你知道，他不明白这个，他们以为要在学术上把它搞得十全十美。那我们的五旬节派的信徒正是这么领受的，他们的传道人毕业出去，必须有如此多的心理学的学位，要懂得怎么恰如其分的说阿们。没错，那是个耻辱，朋友。那在我们当中是个耻辱。那我不是在攻击教会，我攻击的是那个让那些属神的人去做那些事的体系。我们不需要闪亮，我们永远不能凭自己的做法胜过敌人。那我们不能够去了敌人的地盘上，想像他们一样拥有闪亮的东西，穿着得体，翻领的牧师服，给唱诗班的人穿上白袍等等。不要站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永远不能与他们相比。如果他们饿了，就让他们过来找我们，我们是全福音的。阿们，让我们如此的持守住，让我们保持这样。福音不单是借着道而来，也是借着道的大能和彰显。这就是那个作者说的，是大能和彰显。那换句话说，被印证出来的道才是福音。行，在马可福音16章，现在注意，我们发现在挪亚的日子里，他开始传道时，人们简直无法相信挪亚所信的那种的东西，但最终那个似非而是临到了，它发生了，天真的下雨了。接着在大卫的日子里，我们发现当扫罗同他的大军在那边时，那这个脸色红光的小伙子上到了那里，他从父亲那里带了一些的饼要拿给他的哥哥们。那个巨人出来，但是这一次他吹嘘的过头了，那里有个神人听到了他的吹嘘，他转过身说，你们是要告诉我说你们这永生神的军队要让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那里告诉你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吗？那是同样的道理，让那个未受割礼的科学家告诉你们，那要跟永生神的军队挑战呢？那是我真为你们感到羞耻，你们本该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我去迎战的。而我欣赏他的勇气，他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扫罗把他叫到面前来说，孩子，那我欣赏你的勇气，但记住你不过是个小孩子，行，而他从小就是个战士了，看到吗？因为刀枪之类的事一无所知，那你要怎么去迎战那个家伙，接受他的挑战呢？他说，扫罗，我在牧羊里仆人的羊，有熊来把羊叼走了，叼着羊就跑了。我赶过去把羊从他那里抢过来，有狮子来叼走羊，我也去追赶他，我带着弹弓去把他打倒了，他刚爬起来我就杀了他。他说，耶和华神是我胜过狮子和熊，他岂不更是我胜过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吗？你知道我想起了在为你们祷告的情形，瞧，有一只叫做癌症的狮子现在叼走了他的一只羊。我没有任何的药，我没有任何的针，我不知道什么是射线，我不知道那些的神学和那些人造的东西，但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甩石器。现在我来这里要找回你，我要把你带回去，这是我天父的羊。有时候我不得不责备你，与你辩论，但这是由于我爱你。永远永远永远都要记住，爱是带有纠正性的。如果你的儿子坐在外面的街上，你说 Junior 亲爱的，你不应坐在那里，神祝福你的心。如果那不是真正的妈妈和爸爸， 你会过去抓住的，把他的胳膊拧过来，给他臀部的原生细胞来一点刺激。如果你带他进来，瞧，那就会把他教好了。但当你知道小家伙受伤时，你不会只坐在那里说：“那Junior，亲爱的，你爱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唠叨，这不是要伤害哪个组织，这是要叫醒他。这是真理。所以我们发现，大卫说：“扫罗说，叫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去迎战他，那扫罗把他的盔甲穿在大卫身上。我想象小大卫，可能差不多五英尺高，溜肩膀，那块垫肩像那样掉下来，那这个钢盔。那最后扫罗说：‘那把那些东西从他身上脱掉了。’大卫说：‘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个，我一点不懂得你们的规矩，和你们站讲台的方式，和你们所应该具备的东西。’叫他发现扫罗的传道人盔甲不适合一个神人。”所以他说把这东西从他身上脱掉，他对此一无所知。大卫说：“让我带着我知道是真理的东西而去。”神已经在那点上祝福了我，没错，让我带着道而去，不是带着某个教育的计划或某人在某处炒作过的某样的东西。我知道神的道永不废去，其他人的话会废去，神是自己的解释者。他说让我们那样去，让我们相信他。那毫无疑问，医生会尽力给你做最好的检查，请你从各方面来的帮助你，但他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我们却知道一些不同的事。当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后，那么主就是那位来帮助我们的。后来我们看到大卫，他不是拿着弓和箭，那不是拿着那位的巨人身上无懈可击，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攻击的，就是他两眼之间。想想他拿着巨大的枪，那可能重达400磅，他的指头有14英寸长。想想他头上的头盔，还有那些的胸甲等等，勇敢的大卫只有一粒小石子，那他只有这个。他有四个放在袋子里，那你知道那五个石子代表什么吗？对耶稣 Jesus 有信心 Faith， 那就够了。行，他有信心，信心恩典，耶稣是神的恩典。然后大卫去迎战了巨人，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攻击的，神指引着那块石子。当他杀死那个巨人，显明了可以被打败时，大卫的战友们就抓起刀剑冲了上去，他们把敌军彻底打败了。那几年前人们说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但当我们出去证明有神的医治时，那火就在五旬节派教会里边燃烧。我们已经有了15年的复兴了。一群那些要付$1000开了证据的批评家，现在他们也闭上了嘴，因为已经证实了医生的声明等等，癌症啊、瞎眼、耳聋、哑巴，甚至那些已死的人也复活了。因为你只要看见一件事成就时，就有了信心，那是神做的，整件事都建立在那个基础上。我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一切呢，我相信被提，我相信主所说的每一件事都被成就。特别称为似非而是，虽然不符合科学，但还是发生了，那就是似非而是。那我下一个想到的就是拿着驴腮骨的参孙。看到这个参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那许多人都想认为他是个，那我看到那种心理学的作用，那画一张啊参孙的图画，说他的肩膀画的好像谷仓的大门一样宽大。那若是看到那样的人，抓起一只狮子把它撕成两半就不足为奇了。但参孙却是个小不点，是个卷发的小虾米，就像我们常说的小不点的家伙，妈妈的小宝贝儿，长长的卷发垂到后背上。当你看到，那记住，当狮子跑出来对着他吼叫时，那注意发生了什么。行，发生了什么？耶和华的灵临到了参孙，使他不同是这个。这是为什么？有一次当耶和华的灵没有临到他时，人们就把他捆住了，他的拿细尔人的标志也不在那儿了。但只要他能感到那个拿细尔人的标志在，不管什么要来，那就让他来吧。你们五旬节派的人也是这样，当你们接受了人为的规矩，当你们走到了一个地步要听从信条实像这样等等，那么我就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了。但如果你回到这个拿细尔人的标志上，记在你们里面运行的圣灵，那么一切都会没事的，什么也不要害怕，只要圣灵还在这里证实了道，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是的，神仍然能行似非而是的事。那我们发现参孙，想想这个，拿着一根又老又脆的驴腮骨，他已经放在那里的草原上很多年了。那任何人都知道，你拿它敲打石头，它会变成碎片的。那参孙，非得是人来抓你了。他左看看，手上没有武器，那里就站着1000个非得是人，所以他就弯下腰，拿起这个老驴腮骨。你像那些戴在他们头上的头盔，有时候有1英寸半厚。拿起驴腮骨， 打倒了1000个非利士人。他们躲在岩石后面的人探出头来，参孙说，你们也想来试试吗？下来吧。这是一个似非而是，因为耶和华的灵临到了他，所不同的就是这个，这是一个似非而是。你看到一个人击打那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人，他们带着长枪刀等等，带着头盔和盔甲，而这人拿驴腮骨站在田里，独自一人打倒了1000个人。那就是真的，圣经这么说的。一个能取下加萨城门的人，那城门每片可能都重达8吨，这铜做的大城门，一天晚上他们把它关了起来，说我们会抓到他的，我们要到处搜查，连根头发也不放过，直到找着他，我们会抓住他的。但这个小虾米半夜出来看看那里城门挡住了他的去路，所以把城门拆了，扛在肩上走到山顶上，坐在城门上面。这是一个似非而是，你无法把神关起来，你无法把他捆在什么地方。他是神，肯定的。参孙大大得胜，神使用了他，做出了似非而是的事。神能使用任何人，只要你接受他的道。如果你是被预定去做这事的话，如果不是，那么就跟听从这信息的众人待在一起。那现在我们要快点了，那我看到我还剩10分钟左右。童女生子是个似非而是，10:30，我尽量不会全用掉的。你们在各处都是这么好的会众，那我知道我应该站在这里对着这些的商人等等做个演讲，但我不懂得演讲，那我对演讲一无所知。那我记得在不久前比利还未悔改信主之前，他跟我在一起，他说，爸爸，那我们在一个地方吃饭，那那里一直在放一首歌，那叫像那样放，他说，那不是一首很美的歌吗？我说什么歌？他说，爸爸，你知道你只有一样东西不好。我说是什么，比利？他说你脑子里只想着基督，就是这样。我说你是在恭维我儿子。这位先生，他以为他会让我清醒过来，那叫，但这的确是有用。那说，那我只是认识主，那就是我所想要的一切。认识主就是生命。说起知道其他的事儿，我并不知道。有人可能看我是个聪明人，但我不想做聪明人，我只想认识他。像保罗说的，我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当他呼唤我，我就必从死人中出来。那是我唯一向他所要的。我需要他，我要自己的名字放在正确的地方。当神使一个女人怀孕时，这是一件似非而是的事。那神，这位充满一切时间和永恒的永生者，他怎么降下来成为在马槽里啼哭的小婴孩？这是一件似非而是的事。那是一个似非而是，当他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似非而是。想到神愿意亲临人间，为了救赎了自己的受造物，使他可以像人那样死去，那是一个似非而是。他必须这么做，别的人做不到。若不是神而是别的人，假如不是神而是别的人，那么我们就都失丧。那例如要是我对你有管辖权，那如同神管辖一切那样，那会怎么样？我说，瞧，我告诉你，任何看见那光的都要死，那就是吃那棵树。那既然你知道坐在这里这位弟兄那里去看了那个光，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不想让他死，所以就叫这里的特里弟兄去。那那样做不对，不，那么要是我叫我的亲生儿子去死，会怎么样呢？那也不对。我要想公正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去替代他的位置。那神是个灵，不能取代人的位置，所以神就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就是他亲生儿子耶稣基督。神进来住在那里面，在基督里活着，并证实了自己，那就是神以马内利。耶稣说，我与我父原为一，我父住在我里面。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耶稣是那身体帐篷，神是那居住在他里面的圣灵。那比如说我们拥有有限量的圣灵，但他拥有的圣灵是无限量的，一切的神性都住在他的形体里。神，但我们所拥有的是有限量的。那比如说我们当中所拥有的这个小小的恩赐，那就像从海洋中舀出一勺的海水一样。耶稣是整个的海洋，但这个只是一勺海水。但记住，整个海洋里的海水成分也在这勺的海水里边，只是海洋的水要多得多。他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神，但在一起。如果你注意，这是个非常美的一个的描述。那当时呢，曾经引导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火柱，向圣徒保罗显现。那当时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来，如火蛇一样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那是神显在火柱中，罗格斯分开自己落在他的百姓身上。 显明基督和心腹，瞧，神和他的教会成为你，那这是你所能见到的最美的事儿。然后合在一起，弟兄们，不是我们要永远站在不同的组织中，那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要团结在一起，弟兄们，而不是在各自的组织里，那我们就永远都站立不住。我是个肯塔基人，团结则存，分裂则亡。为什么印第安人丢了这个国家呢？败给了白人，是因为他们中间自己分裂了。我们是怎么丢失这场大赛的呢？是因为我们分裂了。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我们都是相信神的信徒，圣灵把我们大家带进来。如果神把我们都带在一起，那必定是个似非而是呢？不会的，只要依靠他。童女生子，神知道如何使逼迫临到，那会把我们赶到一起的。那童女生子是个，那五旬节是个似非而是。神如何拣选了一帮甚至连 ABC 都不懂的文盲渔夫，经上告诉我们彼得甚至都不会签名。圣经使徒行传四章说他和约翰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然而人们却注意到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才是重要的。神如何的拣选，那教会为此训练了一帮人，他们说有几千个优雅有学问的祭司，他们晓得这道以及其中的所有的含义，他们日夜的查考圣经，甚至都记在了心里，但却没有看到。但神却拣选了一帮甚至都不懂得怎么签名的人，那是一个似非而是。神从拣选一个为着道和靠着道而受训的人，到拣选一个对道一无所知却借着了证实出道的人，这是一个似非而是，肯定是的。这是一个似非而是。那些在楼房上的人曾经与耶稣同行，他们很害怕犹太人，但那圣灵降下后，他们就不再害怕了。他们出来走到大街上，大声的喊叫，跌倒在地，样的像一帮酒醉的人。这是一个似非而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妇女等等，他们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的确是个似非而是。那个老先知的异象是个似非而是，我们无法解释异象，要怎么解释异象呢？他是临到那个人的某件事，是在几年前预先看见要发生的事，他准确无误的发生了，这是无法解释的，没有任何科学的方法可以解释的。不久前当我在金马雷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那在跟一个医生在争辩，他说布拉莫士，我喜欢听你讲道，他说，但我告诉你，我不能相信任何无法用科学方法证明的事。我说，你宣称自己是个基督徒吗？他说，是的，但有些东西使我感到迷惘。然后我说，那么你不可能是基督徒，你必须全部都信。他说，我无法相信童女生子，我会相信相对于自然的出生而言，我更相信童女生子，肯定会的。如果你见过自然的出生，从男性而来的精子自然和女性的，那在哪里，谁决定了的孩子要成为什么样子呢？这里是带血红蛋白的男性的精子，血在这里面，而这里是女性的卵子在这上面。那最先的两个相遇，精子细胞爬进卵子里，其他的就死了。那些精子细胞有千千万万个。你说我在前面的是第一个，不不，他们停住了。那个精子也可能是从那一大堆的精子中间出来的，那卵子也可能是从很后面的地方出来的，他们彼此交叉就相遇了。那这样就决定了是男是女，是红头发还是黑头发。那他叫我什么样的性情，那是由某种科学所不知道的东西决定的。如果那不是似非而是，那是什么呢？那点到点的直线距离是最近的，我们都知道，但不是那一次，那是由神决定的。那说到自然的出生，要是我们有时间分析一下，甚至细分到血的化学成分等等，把它证明出来，这是一个大的奥秘。我们认为它很平常，这就是五旬节派的麻烦所在，我们认为神太平常了，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就让他越过去了。不要那么做，这是不对的，不要那么做。仰望他，为此而赞美神，这所发生的每件小事上都要归赞美于神，那叫表面的感激的。要是有一直帮你忙，然而你对他没有一点感谢或表示，那会怎么样呢？叫他们过不多久，他们就懒得再帮你了。所以神也是这样，那记住，他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古时众先知的那些异象肯定都是似非而是，我们不可能解释，他们是无法解释的，但每个意象都照着他们所说的那样发生了。那听着，现在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他就在这里，这是个似非而是。两千年后他还仍然活着，谁能解释这一点呢？他那不可见的圣灵怎么竟然来到我们中间，选取一个人并完全的证实了自己，借着一个恩赐把自己化身在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信徒身上的，这是个似非而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 无人能够晓得他对每个人所说的话有多么的完美，告诉他们的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在哪里，那是什么，从来没有说错过，因为那是神，他不可能犯错误，那是一个似非而是。那怎么会那样呢？那昨晚我见的是听到我的弟兄，那我在这里的施工厂的经理，那布莱斯先生在讲乔治莱基拍下那张主的天使的照片的事情，那我只听到了后面的一段，去查考他，看着是不是随着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种。行，你怎么知道呢？他拥有同样的本心。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知道他是那我是，这我是就是那罗格斯，那火柱。那后来他升上了高天，回到了神那里。有一天大树的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同样的光照在他的面前，都使他看不见了。那你瞧，有人看见，有人没有看见，这是有可能的。成千上万的人已经看见了他。那过去我常常说起这神之手啊，那是心理学，他的实在想象的光，那些人只是情绪激动。当他乔治莱奇拿了那张照片后，那天他在休斯顿的那栋的楼里边对我说，那当时所有的杂志，像时代周刊的生活，那克里尔周刊，那还有其他各种杂志社的人，他说，弗兰先生，我也曾是你的批评者之一，他说，但我要告诉你，我曾说那是心理学，但他说这台照相机的机械眼无法捕捉到心理学，所以留遗嘱的人死了。瞧，他说，但当有一天你离世后，他会放在一角钱店里边卖。就我所处的位置，我知道从来还没有一个超自然之物曾被用科学的方法证明过，但他说这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过的。那光射到了镜头上，然后你看到我做过见证，那从我小时候起我就一直看见有光在我面前。那你们知道，你们读过一些书，看见过那些历史档案的陈述，瞧，那是真的。我在这里不是要欺骗你们，我有一个妻子，我有一个小儿子，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喊人说，爸爸回家吧。他一看见我要离开家就又哭又闹，因为有很多这种坠机啊等等的事情。那我的女儿，我他们都是爱跟着爸爸转的女孩。行，我从我的教会领薪水，我一生从未向任何收取过奉献，我没有向人要钱，即使们把钱给我了，我马上就把钱投在外国的宣教中。像我的一些理事现在就坐在这里，他们知道是真的，我没有花其中的一分钱，我自己去传福音。那当我有了足够的经费，就去海外向人们传福音。那你们赞助的是他们，他们一分钱都没有。当我去到那里，我就到那里传福音，路费你们美国人都已经付了，你们建造自己的家，你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到那天你们就会明白了。只要是你们做了那事，我每周从我的教会拿100美元。没错，我没有理由要到这外面来，没有别的路，但因为有东西在我里面，无法对他说好说歹，这是一种震动，它驱使我去做。你以为我站在这里反对组织很轻松吗？这些坐在这儿的弟兄，他们是顶着各样的压力邀请我来这儿的，甚至包括我这些的基督徒商人会的弟兄们。那当时我不得不告诉迪马那个组织所要发生的事情，因为是主所说。那结果几个星期后，接着福特弟兄他们应验了。2年前我就告诉他们要留意发生的事儿，强硬把这种东西弄起来了，你们会把它变成一个组织的。但它成为组织的那一刻，就是我同他断绝关系的时候了。教的一直是个绿洲，因为人们和传道人会进来，因为这是他们所支持的，看到没？然后我开始传讲信息，种下种子，尽力而为。这不是因为我要与众人不同，如果是那样，我就是个伪君子，那么神绝对不会借着一个伪君子来做这些事的。难道神会认同一个伪君子吗？神绝对不会这么做的，那必须是真理。只要我们把自己摇一摇，就会知道。不要以为这是哪个人，人跟他没有关系，但神必须拣选某个人。那你们这儿的历史学家，神曾经使用过组织吗？从来没有。那我问你们另一件事，当一个人带着一个信息兴起来，那个组织就在那信息的后面搞出一个组织来，他就立即在那里死去了，神把他放在了书架上，他永远不会再活过来。那只要问一下，问问自己这个问题。那你看，我现在讲的不是要反对那这些天主教徒，我的家人都是天主教徒，我是爱尔兰人，我的家人都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不是反对天主教徒，我是反对那个体系。我不反对卫理公会的信徒，我不反对五旬节派的信徒，把我们关在外边的是那个体系。那时候我们是耳教，我们在这里努力只为达成一件事情，就是尽力彰显神圣经。他们就把文件都写好了，他们的宗教形式，他们所信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你不能够越雷池一步。你以为我站在这里对那些爱我的弟兄说这些事很轻松吗？ 你以为我大声谴责你们姐妹剪短发很容易吗？你以为我大声谴责你们弟兄容让你们的妇女们穿短裙等等的那种的东西很容易吗？而那些的妇女拿出钱来资助我用在海外的宣教上，如果没有钱进入教会，我的孩子就无法生活。有人对你那么好，那么友善，而我也爱大家，你以为我会站在这里很轻松吗？我小时候我父亲是个酿私酒的人，人们都恨我，任何走到城里的人我都想跟他说话，但没有人要理我。他们看到某人走了，他们会跟别人去说话，他们都走开不理我，但我一直都爱大家。我还是个小男孩，是我坐在屋里读历史书。那有一天我在读的时候，看到书里写亚伯拉罕林肯在金奥良那里下火车，在那里正在拍卖一个大块头的黑奴，要他跟某些大块头的女人生下更好的奴隶。亚伯拉罕林肯摘下帽子，握起拳头，他也是肯塔基人，他说那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我仍旧说那是错误的。神造了人，人造了奴隶。神造没有不同的肤色，就像他造花朵一样，他造了白花、蓝花、红花，那让他们保持那样，不要去杂交他们，让他们保持原样，他们怎么样就让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神造的花朵，是他的大花束。神造人，而人造了奴隶，我不需要成为奴隶。那就像我说过的，这位马丁路德金正把人们带进苦难中，这是共产主义的东西，肯定是的。如果那些人是奴隶，我就会下去为他们而战。没错，但他们不是奴隶，只是在争论他们去不去那里上学，根本不用去谈论那种的事儿。我想表达一下。好的，那注意，这就是魔鬼干的，肯定的。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来自神，神借着一个血脉造出万族。黑人可以给我输血，他的血与我的一样，我的血呢就像我也能给他输血。我要跟谁去争论呢？他是我的弟兄，但我不相信像那样跟他们结婚和种族间的通婚。我不相信一个美貌年轻聪明的黑人女孩想要嫁给一个白人生下白黑的混血儿，是为了什么呢？一个漂亮聪明的黑人女孩要那么做是为了什么？无法理解一个白人妇女想要嫁给一个黑人生下黑白的混血儿，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不保持神造你的原样呢？要为你所拥有的感到知足。行，那注意这童女生子众先知也是的。那今天主仍然活着，他仍然在这里，他借着他的道证实了他自己，这道就是神，你信吗？这道分配给了这个时代，必须有某个人来使这道被激活，使这道成为活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有童女所生，这是不寻常的，是超乎平常的，这些事是超乎平常的，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这就像约瑟无法决定他自己要成为什么样子一样。看看那四个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翰。亚伯拉罕呼召，以撒拣选啊，反过来啊，亚伯拉罕是拣选，以撒是呼召，雅各恩典，约瑟完全，没有地方说约瑟有错，那是神在做工开路。那注意，路德、卫斯理、五旬节派，还有这亚丁时，教会和道成为一样，完完全全的一样，每样东西在圣经的数字上都完全的确定了。我希望能和你们这么好的会众来待上一个月，那我们可以坐下来深入的谈一谈。叫我们来去匆匆，在你们看来就像幽灵一般，你走开后就会说我真纳闷，有许多人，那不是你们，但有许多人说我真是纳闷，瞧我必须触及到根本然后离开，要讲到你能够明白为止。那神就是那样呼召他的百姓的，他总是那么做的。那注意，那主今天仍然是活着的，这是个似非而是。那自从火柱在偏僻的旷野与摩西同在以来，他仍然在这里，科学方法确认了的火柱就在我们当中，他仍然是那位我是，不是我曾是或我将是，而是我现在是，现在是的。从科学上说，那是劲。那注意，这火柱是保罗，扫罗的眼睛看不见了，站在那里的人甚至什么都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火柱，但对保罗来说，他明亮的几乎把他的眼睛都弄瞎了，从那以后他的眼睛一直都不舒服，看到吗？那他说道，那你看那写在希伯来书里边，他说主啊你是谁。那这个希伯来人，这个受教育著名教师加马列门下如此坚固的一个人，难道会叫某种灵为主吗？他知道之所以那是主，是因为是主带领他的百姓出了埃及。那火柱立在那里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那这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行，他返回来 他应许说在末后的日子要再回来，他在这里，圣灵瞧，在末后的日子又回来了，带领们。那你看，就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结束的时候，神的道再次彰显，知道人心的意念，在他们被取去之前，他向他们显明了这一点。他们脸上的帕子蒙住了他们。那我晚上打算来传讲这点，他没有看见的。那如果主以前在这两个族类中行了这事儿，那我说过有三个，韩、闪、雅佛。那如果他以前行过，现在却让这个教会陷入到知识的概念中，那么他就做错了。因为他昨日对韩、闪、雅佛是一样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应许要这么行，因为他不偏待人。那注意，亚伯拉罕如何遇到过各种的迹象等事情，他最后看到了神所行的迹象，就是神自己。他曾在光中和其他别的东西上看见过神，但这一次是神自己彰显的人类中，能吃能喝。那有一次有个人对我说，一个传道人，那福克斯弟兄，他说，伯拉罕弟兄，难道你想告诉我说，你认为那位能吃，那位站在那里吃牛肉、吃玉米饼、喝牛奶的人，你认为那位是什么？我说肯定的。亚伯拉罕说的是，亚伯拉罕是那位与他谈话的，他应该知道是的。他说他是以罗心。我说你，那瞧，他下来要查看一下，正如他现在出来查看、审查的阶段，要看谁是信徒。我们一直都对此大声的嚷嚷，他只是在查看，要看谁是真信徒。然后他彰显了他自己。他拆起了小小的麦粒下到那里，就像我们在巴比伦的信息中所听到的。但是要留意神在那里对蒙拣选的教会所做的事，他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已经被买来了。我的神他行了什么事儿？那你知道我们是由地上的16种的不同的元素组成的，那甲石油啊、宇宙光等等。那神只要过去抓一把的原子、宇宙光、石油，说快进去加布里，那然后又抓一把，他自己也走进里边。那就是我们的神。当他把信息给了亚伯拉罕以后，他就消失了，又变回了神。那些原子等等的东西就分解了，就像火把木头或煤啊或不管什么东西，那通过燃烧把他们里边的酸和化学物质分解了一样，那他又回到了不可见的状态中了。我很高兴我的天父是像这样的。行，那我知道当这身体化为无有之后，你再也看不见的只剩下原来的化学成分了。但某一天的呼叫我便回答了。是的，不久前我的妻子在这里说，那我梳理着头上仅存了两三根头发。他说，比利你知道吗，你快要全秃顶了。我说一根也没有丢掉。他说，那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说好的亲爱的，你回答我我就告诉你。那你告诉我，在我有头发之前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在那里等着我回去去收回他们。哈利路亚，那就是我的神，那就是我们的神。肯定是的，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会信。是的先生，他是我们的神。那我得快点了。那火柱用科学的方法被确认了，那借着这种的反应，借着它的特征等等，他过去怎样住在神独生子的身体里边，他在末日也怎样住在要得儿子名分的众子的身体里。那我知道弟兄，我们有很多这种的模仿的东西，那圣经说这事儿一定会发生的，你知道这点，正如亚尼和羊必抵挡摩西一样，那这事儿也必定会发生的。但不要让的东西蒙住你的眼睛，当你看到一张伪造的一美元时，那要记住它是从真的一美元那里伪造出来的，明白吗？如果不是伪造的，那它就成了原本的了。但有原本的圣灵、原本的基督，肯定的，它就是圣灵。那现在注意，那经过了这几千年后，火柱今天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他仍然在这里，这是一个似非而是。那地里的种子是个似非而是。那再过12分钟，那我就结束。那地里的种子是个似非而是。那个小种子怎么埋在地里？死了。然后当那小种子在地里死了以后，那他就，那你可以抓一把的土拿到实验室去检验。你怎么找也找不到它的生命细胞。从科学上说根本没有东西出现在那里，但只要让太阳从适当的位置照射它，观察它会发生什么。它如果从某处长出来，它长起来了，那是个似非而是，人们无法解释这个。只要它里面的东西都死了，但是生命，那生命是看不见的，无论那小生命在哪里，那都是超自然的，那个自然的身体完全的消失了，那超自然的部分却仍然活着。那如果那个小种子会被埋起来，那听我说朋友们，那小种子会被埋在土里， 那如果那个小种子没有配种，变成胚胎，那我不管那种子有多美，它就永远不能活。看到没？那我不管我们的教堂有多美，我们穿得有多漂亮，我们变得有多优雅，会有知识，但除非我们跟那个伴侣接触，那那个伴侣就是这道，行？那不然你就不能复活，你根本做不到，看到吗？那你知道，我们拿玉米做一个例子，我们生活在杂交的时代，什么都是杂交的，到头来他们也杂交了教会，没错，他们有道和知识的信条，把教会杂交成了宗派。耶稣从未说你们去建立宗派，他从未说你们去开办学校，他说你们去传福音，证实了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的大能，看到吗？到我们杂交了的，现在我们有了更美的教堂，你们五旬节派的妇女，你们的妈妈们曾经连袜子都没有，穿着双磨破了的鞋胶鞋站在街边敲打着鼓，宗派嘲笑的取笑的，那头发长的需要剪的父亲站在路上捡玉米，为了喂养孩子，糟糕的是你们偏离的那个，那里在那里得到了一帮里基们，他们要像其他人那样做，要像以色列人过去那样做，要一个人做他们的王，你想搞出你自己的东西来，行？现在你得到了什么？一帮受过教育的里基们，没错，他们拥有这种知识，他们想跟其他人一样，某某博士，某某博士，瞧，但这东西把你带到哪儿呢？你变得更漂亮了，没错，你成了更美的教会，但那种灵在哪里呢？那些因着城里所犯的罪而整夜祈祷的聚会在哪儿呢？记住，圣灵在末后的日子里说，只要去到那些为城里所犯可憎的罪恶而叹息哀哭的人那里，给他们盖上印。现在我让你们传道人，五旬节派的传道人，在你的教会里找一个这样的成员来，要是你要是找到了，你过来我就向你道歉。你去你的教会里找一个昼夜不得安宁并为城里所犯可憎的罪恶哀哭的人来，相反 90% 的成员待在家里看我们爱苏西的节目。哦，你说方言肯定的，喊叫跳上跳下，那没问题，我丝毫不反对，也丝毫不反对你们的组织，但我想要讲的是关于生命的事。你生命在哪儿呢？那你给我看那种的成员，看起来多么的世俗，多么的冷淡，外在的总是表达了内在的东西，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在哪儿呢？那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在你们否认的之前就要先问问那个问题，很好。那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想要帮助你，我是要来帮助你。那种子必须死去。当那些希腊人来找耶稣时就说，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他告诉他们怎样才能见到他，向你自己死去，向着你的规条信条等所有的那些的东西死去，只要在道里重生，进入基督里，看见种子长起来，这是个似非而是。是的，我记得不久前我去了肯塔基一个叫做阿克顿的地方，在很偏僻的山里边，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那儿。有个叫伍德先生的人，他是耶华见证会的信徒，他出席过其中的一场的聚会，圣灵说了话，他有个瘸腿的儿子，腿像这样朝上翻。我正站在台上讲道，我看到了异象，我说我看到有人坐在会堂的后面，那里是个大的帐篷，那有这里的三倍长。那我说，那我们在北部的五大湖地区，那看到这个人，那我说他有个儿子，这人是从肯塔基州南部来的，他是个承包商，他的名字叫班克斯伍德，他有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他的腿朝上翻。我说主如此说，他得医治了。那个女的站在那儿，那有许多人都站着，今早就在这儿，我叫回来的人都认得大卫伍德，多少人认得大卫伍德，没错，那时他就站了起来，他的腿完全正常，那就解决了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问题。除此之外，借着同样的几个异象也引导了他的一家人，他的弟弟进来嘲笑他，那简直要把他撕成碎片了，说你怎么会去跟从这种的癫狂的东西呢，跟从这种现代的迷信呢。一个耶和华见证会的读经师，他说我那人就在外面割草，我戴着一顶大草帽在外面的地里边割草，然后我走进来坐下来，他说那班克斯弟兄说这是我弟弟莱尔，我说你好我的先生，他说你好。哦，我傲慢得很，我坐了一会儿，主就给了我一个意象，我说我的先生，我说我想你不相信这个，他说肯定不相信，他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这只是一些瞎编的东西，你把我哥哥全搞糊涂了。我说你知道圣经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将永不得赦免，我说耶稣也行过同样的事，乔他从来没有明白，行，所以他说我不相信这种东西。我说好的，那如果你相信了这样的东西，你就会回到被你抛弃的妻子那里， 他周围打量着我，他看，但他不知道我捕捉到他的心思。很奇怪，人们过来看到台上的事，以为你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事，叫主把你身边的事揭开了，但你不能说出来。耶稣知道犹大会一直跟着他，但他只是随他去，看到吗？因为这事有个目的，他是，那所以他坐在那儿，他说他打量着班克斯，好像在说是班克斯讲过了他，那是他兄弟。我说你有两个孩子，两个金色头发的儿子。那他回头看了看班克斯，那我就说你以为是班克斯告诉我的？我说那么这个又怎么样？前天晚上你跟一个红棕色头发的女人鬼混，你们在房间里，而在那房间里有人在敲门，你就叫那个女人去开门，因为你害怕。幸亏你这么做了，否则你脑袋都要搬家了。因为他的另一个情人拿手枪站在那儿，他说求神怜悯我。神知道怎么做，现在他是个甜美坚定的基督徒了。他父亲和他姐妹等所有人都这样相信了。那在一次聚会的期间，我们下到肯塔基州打松鼠。那我有两周的时间，天气很干燥。那多少人打过松鼠？和我的弟兄，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的了。所以那八月中，那给我一把 2.22 的来福枪，对我来说简直太舒服了。那在那里主能说话，让我知道各样的事等等。那注意，那后来我们到过了那些的山，其实很干燥。他说我认识那个老人，他不信神，在五百亩地，都是像这样的山地，在那些的山谷或谷地。那我们那里是这样叫的，那你可以走路，因为地很湿。他说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的松鼠，但他是个粗暴的老人。我说好吧，那我们就下去见见他。那在肯塔基的阿克顿，那我们都很熟悉的地方。那因为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我们曾在那里的为了公会营地举办过聚会。那天晚上，当圣灵在运行辨别恩赐的时候，有个妇人坐在了营地的后面。那叫到了她的名字后，我说你有个得了胃癌的姐妹快死了，她刚去了路易斯维尔，医生给她开了刀，癌细胞布满了她的全身，他们无法给她做手术。那她是某某太太。那妇人站起来就开始大哭。我说你今晚离开家时，你从大理石的梳妆台上拿了一小块手帕，然后就放在你的手提包里，那手帕的边角有一些蓝色的小图案。那你说那怎么，那听上去很，那么耶稣说出那只嘴里有一块钱币的鱼在哪里，这又怎么解释呢？先知告诉那人骡子已经回来了，那又是怎么回事呢？行，那就是魔鬼会搞模仿，没错，但你从未听说过他们借着这些事来传福音并使魂得救，这样你应该更清楚才是。所以那我们知道，就告诉他这事，说拿你的手帕放在你姐妹的身上，因为主如此说，他必要活了。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认识本弟兄，我忘了他的姓了。布莱恩特，没错，本布莱恩特。哦，要是你认识的，永远，那如果你见过他一次，你永远都会认得他的。要是他在这里，他会大声喊叫的，像这样张开手脚跳到空中，大声的喊叫。那所以有一次，然后他就跟着那个妇人去，那妇人把他的手帕放在了姐妹的身上。那大约两年后，我们去打松鼠，他说让我们下去那里。那我不知道那是同一个地区，他离我们所在的地方大约有20英里。那所以我们下到那里，翻过山丘，下了谷地，然后穿过一块金雀花地，那从这条路上去，就到了一所很大的老房子那里。那有两个老人坐在那儿，那坐在苹果树的下面，那他们的宽边毡帽都拉了下来。那他说那就是他伙计，他人很粗暴，他是个地道的不信之徒。那所以我们就停住了。那我说最好你去跟他说一说，那他知道我是个传道人，那他就根本不会让我们打猎了。那所以他就走过去停住了。那他站在那儿，嘴里嚼着一大块的烟草，口水从胡子上流下来，他正站在那里。那所以他走到跟前说话，那人说哎，你好，进来吧。那所以他上到那里，他说啊，我叫伍德，他说我是班克斯伍德，那我和我朋友来这里打猎。他说我们在阿克顿这里有几天了，他说我就说天气很干，那我们进不了林子，那松鼠很稀少。他说我知道你这地方贴着标志，但我还是想问问你，看看能不能让我们在这儿打猎。他说你是哪个伍德？他说啊，我是基姆伍德的儿子，那他是耶和华见证会的读经师。他说老基姆伍德是我所见过的最诚实的人之一，当时他们住在印第安纳州。他说他是这个地区有史以来最诚实的人之一。他说我能信任你，你肯定不会杀死我的母牛或引起山火的。他说你自便吧，去打你的猎吧。他说我这里有500亩地，那你就请便吧。好的，谢谢你。他说我想让我的牧师一起去也没问题吧。他说你的什么？他说我的牧师。我讲太久了吗？好的。他说我的牧师。他说伍德，你不会告诉我你差劲到这种地步，走到哪都要带着个牧师吧？那我想这时该是我走出来的时候了。我就从车里边出来，走到跟前说你好。他看着我，把嘴里的烟叶转了转，那你知道，那像那样吐了一口口水。他说你是个传道人啊？我说那他看着 让我全身都是松鼠的血，还有胡须，让我两个礼拜都没有洗澡了。你知道，又躺在林子里边睡觉，你知道。所以我说，那可能看上去不像吧。我说我是。他说，哦，他说至少我能尊重的说，你看起来是像人。他说你比些人更像是传道人。我说谢谢你先生。他说我有点反对你们传道人。我说我知道，那听伍德先生说你是这样的。他说你知道我不信神，我应该是个不信神的人。我说是的，但我想那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是吧。我说我不知道，那我想你们传道人都是在瞎嚷嚷。那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是一只骗人的狗，猎物并不在那儿。行，所以他说我想你们都是在瞎嚷嚷，那里根本什么也没有，而你们只是在瞎编故事。我说当然这是你的看法。他说是的，我猜想那你也是这么想的。他说你看这儿先生，你看见山上那个老烟囱吗？那里是一栋老房子，我就生在那儿的。大约75年前我爸爸建了这里的一栋房子，他说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走遍了这一带的山地，那我到处看，往天空看，到处看，我没有看见什么神，没看见天使，也没看见任何别的东西。我说嗯，那是你的看法。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我认为那是在说谎。那他说先生我并不想伤害你的感情。那我是去打猎呢还是好好修理修理他。所以我想我要那妈妈想说给母牛够长的绳子，他说把自己给吊死了。那所以我想呢就给他回答说是的先生没错。他说我曾遇到过，有一次我听见过一个传道人，如果我遇见那个人我要跟他好好谈谈，那他可能真有些东西。那我们谈了一会儿，你知道我说这是谁？他说有一个人，他叫什么名字的？他曾来过阿克顿这里，我相信他们叫，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伯拉罕。我看了一下我的说他说你知道吗？那位老妇人卡斯莫他住在这里的山顶上。那他说我们带他去路易斯威尔的医生那里，那医生说他得了癌症，又把他给缝了起来，那医生给他们药，那让他保持镇定，那直到死。那时他大概已经到了要走的时候了，他说他甚至都无法起床，我们得从底下把床单拉出来，那么连便盆都没有办法放在他底下。那妻子和我每天早上去给他清理床铺。那他说从远方来了一位传道人，在印第安纳州的什么地方，那他下来这儿在那举行了一场的聚会。那天晚上那个说出的姐妹是某某某，说他口袋里有一块手帕，然后说让他过来。那他说那他们带了一帮他们的圣果轮去那儿。那天晚上我以为是救世军到了山顶上，那是因为本地兄他那样喊叫，你知道。那所以他说我说你知道他可能死了，那这是他家人。那你知道在偏僻的乡下是怎么样的，互相照顾彼此相爱，没别人忍活，我们在大城市里不这么做了，真是太糟糕了。那所以他们说，那如果他要死了，那是他呢，太迟了。那到了早上，我们才能抬他的身体出来。那会开小运货车来，上去那儿带他，把他抬出来。那这样我们就能带他去肯塔基州的 Campsville， 那到离这里40英里，到冰原那里去。那又说呢，冰原必须来到大路上呢，大约要出来8到10英里。那他可以从那里带走他的尸体，那基本不用去了，他们一直会哀哭。那我们只要等到天亮就行了。那他说，你知道，第二天早上我上去那儿，那个妇人已经烤了几个苹果馅饼，她和她丈夫正坐在餐桌边吃呢。那以前。这是靠大麦汤来维持生命的。我想我说嘿，等一等，我说你不会相信那种东西吧。他说你不信吗？我说说实话的应该是你才对。那我想老伙计你现在是给我传福音了。他说你会不相信吗？我说伙计你想告诉我在这个充满各种科学的时代，像且他们有这么出色的医生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他说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带你去那儿证明给你看。这个不信的开始给我来传讲神的事儿了。我说你认真的吗？他说是的。我说那是什么呢？他说我想如果遇到那个人，我想问问他到底是什么告诉他，那个他怎么知道那个妇人会痊愈的。他说我问问他这事儿。我们说嗯哼。我说那肯定是件好事儿。我说瞧，那我捡一个苹果吃你不介意吧。那苹果都落在了地上，那是秋天你知道。那是8月份的第二星期，那树上的叶子正在掉落，那里有许多的苹果，都是好苹果。我捡了一个在脏裤上擦一擦，就那样吃了起来，你知道。那他说没问题，你随便吧，小黄蜂把他们都给吃了。多少人知道什么小黄蜂？那他说小黄蜂把他们给吃了，那你就随便吧。我说好的。那我继续吃着，我说伙计这真是好苹果。他说我是的，50年前我亲自种了那棵树。那很奇怪。我说哎，你知道我们要进入初秋了， 我说你看那里，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寒冷的夜晚还未来到之前，这些叶子就开始落了。那八月是最热的天。哦，他说生命离开了叶子。哦，我说是因为这个吗？他说是的，叶子变黄就落下来。我说那生命去哪儿了？他说他去到了根部。我说那他为什么这么样呢？他说哦，这因为如果他不去到根部，那冬天会冻死那棵树的，那生命的细胞是在那棵树的树浆里。他去到了根部，瞧这是多美的见证，死亡埋葬复活。行，那我说那么接下去呢，他就一直留在根部。他说不不，我说来年春天又回来给你带来另一堆的苹果，你就可以坐在这里吃了。他说是的。那么你还说你从未见过神，他说那只是自然。我说是吗？就是心里。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如果那只是自然，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智力提示那棵树里边的树浆，那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智能，但是是什么智能使树浆跑到了根部，说现在流到底下藏在地的深处，等所有的艰难过去，那然后我要把你再带上来。行，告诉我在叶子里面的生命只是身体死了，叶子掉落了，树里的生命下去了，然后又带来新的叶子回来。我说这生命隐藏了，下到了地里去。那约伯这是我昨晚所讲的，把我藏在坟墓，等你的愤怒过去。那当然他看到灾难来了。小翠，那约伯说把我隐藏，他说我那只是自然。我说先生，我说要是我倒一桶水在这里的柱子上，那么每年八月这水就跑到柱子底下，然后来年春天又回到这个水桶里，会吗？他说哦，不会，他没有生命。我说这就是了。那你明白了，瞧是那生命。那我说瞧那就是神。他说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我说请告诉我是什么那么做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那么做的。我说那是自然的。我说那么谁控制着自然？自然有智能吗？没有。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说我告诉你，如果没问题我要去那里打松鼠了。他说那请便吧。我说等我回来，等我回来，那你现在好好的研究一下，那等我回来后你会告诉我是什么智能告诉那棵树里的生命要去到根部，来年春天又再回来，那么我就告诉你是这同样的智能他告诉我山上那个得癌症的妇人将要痊愈的事。他说告诉你？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就是那个传道人？我说是的先生。我说布拉汉弟兄，那天下午就在那棵树下，借着像这样一件简单的小事，我就引导他归向了基督，眼泪从他脸颊上流淌下来。那一年后我去那里，我把卡车开到了院子里，他们搬走了，那老人走了，他死了。那我回来时，一位女士站在那里骂我，因为我们在贴着标志的地界里打猎。他曾告诉我那我可以随时来打猎，他妻子没有听到他这话。那随后走去，我说对不起，我说今早很早就来这里，把车停在这里，那让你能够看见的。他说车的牌照是印第安纳州的。我说是的太太。我说你丈夫？他说我丈夫死了快一年了。他坐在后面的门廊上削苹果皮儿，那离那棵树有一段的距离。那我说他死之前告诉我，他说我不相信那个。我说有一天我坐在那后面，我说后来我上来我跟他谈话，他们说他不信神。他扔掉苹果看着我说你是布拉汉弟兄吗？我说是的太太。他说请原谅我，他说请原谅我。他说他死时大声喊叫，双手举到空中赞美神，他知道叶子还要再回来，他还要再回来。瞧一个似非而是无法解释。那不久前我坐着吃冰淇淋，那快结束了，坐着吃冰淇淋，那有个老药剂师那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布拉弟兄，你相信似非而是的事吗？我说我相信。可是有一次我在磁带里听了你讲似非而是的信息。他说许多年前大萧条的时候，县里的人要靠政府来救济，要拿药需要预定，都是能不得不排很长的队。有一天发生一件奇怪的事，他说我坐在后面看报纸，还有我的小儿子，那他说他也在那儿，那有个小妇人一直站在那儿，因为他随时都要当妈妈了，那你知道他必须要买一些的药，医生开了处方，他就得按处方去配药。他说那男孩那母亲再也站不住了，他就把他带上前去，说先生，那我本应该排在队里边，但我得带我的妻子回家了。他说我可以带他回家吗？医生说下午要拿到药， 但他坚持不住了。那他说我的处方现在能配吗？那我预定过了，那我必须得得到一个字条说我可以配药，那我会把它带回来给你的。那那个年轻人，那当然呢在大萧条的时期你知道，他说对不起，他说我没办法那么做，我们有规定，那不能那么做，那我没有办法那么做。那他说他刚好转过身来就听到了这话，然后抬头看一下那里，然后看到那个可怜的小妇人嘴唇发白，像那样靠着墙边，他丈夫依然是非常友善的站在那里，他就说等一等孩子，他说那我过去拿了处方配了药，拿药出来，他说不让弟兄，让把药递过去吃。他说我一看，我把药放在了主耶稣的手里。他说我揉揉眼睛，我又看了一下，是主伸出了手来接了那个处方。他说你认为我疯了吗，不让弟兄？我说不不，你们记错，在我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一个似非而是，肯定是就应验了道。我们可以谈的还有很多伟大的似非而是的事，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结束前思想一下这点，有一个伟大的似非而是的事快要到了，就是背题，让我们都为这个做好准备。那让我们现在在神面前调整好我们的魂，时候一到我们就会走了。主耶稣再临那日，不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的早晨，蒙拣选得胜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要在其中。那今早我坐在餐桌边看着你们，那你知道我们可能再也不能在一起吃早餐了，那你知道这个吗？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吃早餐，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靠神的恩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要在一起吃晚餐。我将从餐桌上看过去，看到你们，我说还记得我们在地上在谈配的那个时候吗？那个时候完全向主降服了。我当然眼泪将从我们的脸颊上流下来，然后呢，智美的王要走出来，从我们的眼上擦掉眼泪，说不要再哭了，孩子都过去了，就是主从创世以来被你们所预备的喜乐中的。让我们低头。天父，我们太受时间的约束了，那主啊，我们只是属地的，那这里讲几分钟，那里讲几分钟，我们时间就不够了。难道我们与你交谈时，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复活，此时就在基督耶稣里与你同坐在天上。今早你也与我们同在，你知道这点，你知道你在这儿。我们正在讲论似非而是这个主题，这是超自然的，这拯救了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人，这就是一个似非而是。我所有罪人的家人如何在偏僻的山林里边长大，是一棵杂草，主，又如何把它从杂草变成了麦子？似非而是。我的许多亲人打架动物都死在斗殴中，哦神呐，但你的恩典救了我，我多么的感激你啊神，永远的感激你。我为其他人祷告，主，我能但愿他们能够认识这位奇妙的基督。当我看到他们，主啊，他们坐在后面只用一些知识的概念，其实并不认识这位基督是谁。主啊，请你给他们显明这是真实的，主啊，请你帮助这些很好的人，我的弟兄们，这些传道人和商人，他们在这黑暗的重大的时刻，主啊，他们确认了自己的信仰，有时候甚至与他们组织里的观念相违背，但他们还是要的。我请你祝福他们，祝福每一个人。现在我们低着头，我想知道今早这里是否有人还不是很确定的，那那片小叶子就是你为别人带来阴凉的叶子，如果这生命将离开叶子去到地里，它还会再复活吗？这个种子跟它的配偶配种就能使得再次发芽吗？如果你对这点还不绝对的确定，朋友，让我们现在为这事祷告。你知道什么是生命吗？就是圣灵。如果你里面没有接受的圣灵，就是那曾在已经复活过的第一棵树里边的生命，这树就是基督，那些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那如果那在主里面的生命，那同样的圣灵不在你的里面，不管你努力做得多好，你都不会长出来的，那里没有东西使你长起来。你可以拿玉米粒来跟别的东西杂交，但它都不会再长出玉米了。那完了，如果你只属于教会，你还没有真正被神的灵充满，那我知道站稳立场是很难的，因为人们会随意叫你， 但是没有关系，他们也是随意教主的，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他们也逼迫在你们以前的众先知，他们今天还是这么做，他们逼迫那些相信从主面前差来的先知的人，所以他们也会逼迫你们的。如果你们对此还不确定，在你们低头闭目的时候，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那请理解我，请你的心也服服好吗？你的心只要服服就一会儿。你说伯朗弟兄，只有神和我看到，没有人看到。你说我真的有点怀疑我是否会再活过来，你愿意在祷告中纪念我吗？现在无法做祭坛的呼召，我让你们举起手，只要举起手说请纪念我，伯朗弟兄，神祝福你，你还有你，是的，谢谢你天父啊，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然而伟大的圣灵就在附近，他甚至知道人心的秘密，他们举起了手，说明他们对此还不很确定，然而他们却是信你，他们要信你，他们只是还没有得到那个，他们只是不知道那条路径是如何从枝干下来，从树枝下到树干，又从枝干下到主干，然后又再次上去。主啊，你是那引导者，那就像去打猎，如果你没有事先预约找好向导，那你就会迷路的。我们现在就预约这位生命的向导，因为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知道那条路主。我现在以祷告的形式给你写下这封短信，他们也在写同样的内容，请接受他们主。他们要为贝提这个伟大的似非而是做出预定，他们出席了这个星期的聚会，看见你的同在，也知道你在这儿。他们不是那种僵硬的人，认为传讲信息的人不是天使，他们是人。我们也知道你借着人来做工，我现在祈求你，愿尽早他们的预定能被接受。你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必在我父和圣天使面前认他，当那日子来到，你要引导他们渡过那条河，从树枝到葡萄树的主干，再进入树根里。如果你迟延了，那么在路的终点，在那伟大的似非而是中把他们再带回来，他们是你的主。在你和他们中间，我祈求你主，如果他们从来没有用基督徒的洗礼受过洗，愿他们那么做，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这生命就引导他们，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谢谢我们的仁子，让我大大的超过了时间，我觉得该我负责。那如果今早租这个大厅比原来计划的还要多付钱的话，那就让我自己来付，那我会处理好的。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注意贝提的样式，看他是怎么样的。我们在遇见主之前，我们彼此要先相遇，因为主知道当我们到那时，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在那儿，你想知道我会不会在那儿。那圣经说我们这活着存留到主来的人断不会影响那些已经睡的人，因为号筒要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将要被改变，在一刹那转眼之间就与他们一同被提。哦，到那时像是何等的一种敬拜啊！与他们一同被提。那如果在那时候未到以前，我们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进入了被提中，让我们来握手，那就一会儿，然后我们就正式散会，那就一会儿，我们边唱我爱他，边跟其他的人来握手，然后并说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我神祝福你，啊，神祝福你弟兄。那你们在散会时，那我想你知道 要避免人群太拥挤。那你知道，那神祝福你弟兄。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恩赎家在。神祝福你弟兄。那现在让我们举起手，闭着眼睛，那很甜蜜的来唱。我爱他，我爱他。